我相信每一个民族啊，我们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的，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，都有我们一些什么特别的节日，对不对？都有一些特别的节日啊。那中国人有什么节日啊？譬如说我们为了纪念的什么爱国诗人屈原怎么样，我们就会在端午节什么
包粽子
啊，吃粽子啊，那划龙舟啊，吃粽子啊。那在这个当然也很多，因为这个什么，我们听了很多神话故事，什么嫦娥奔月啊，还有什么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，都让我们很感动啊。可是其实中秋节真正中秋节是干什么的？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是为了什么？那个元朝统治的时候，他怎么样要杀鞑子啊？所以他们是用月饼里面什么传递这个杀鞑子的讯息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中国人呢也常常吃月饼啊，来庆祝中秋节，一面赏月。那在过去，我们两个主日，我们看了马可福音那十四章啊，那我们看到什么？以色列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节日啊？啊，我们不停的讲，我们讲了两个节日，特别讲说是逾越节啊，特别讲是逾越节，因为逾越节他们庆祝逾越节是为了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，他们在埃及做什么？做奴隶啊，做奴隶，奴隶辛苦不辛苦啊？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所以差遣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。那他们就是在逾越节那天晚上的时候呢，他们离开了埃及，离开了那天晚上离开了埃及。那其实主耶对逾越节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最大的节日，而且他们除了逾越节那天之后，他们还要连续庆祝七天。所以当主耶稣他设立圣餐的时候，也就是在什么时候？就在逾越节的晚餐，他为我们设立了圣餐哦，在逾越节的晚餐为我们设立了圣餐哦。那借着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哦，神不但在过去拯救了以色列人，哎，他现在怎么样？要拯救所有的世人，让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啊。在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之前，让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爱你，就像我们唱的歌，我们爱你，因为是你先爱我们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来拯救我们，并且赐我们能力，赐我们新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捆绑。我们为你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也再一次为你在北区建立你自己荣耀的教会，就恳求你的恩典延临到我们周围的人，让我们周围的人，而且还不认识的人，也能跟我们一样，能够早日走上这样蒙福的道路。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得胜。
阿门。
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是继续要看马可福音十四章，好，我们会从26节看起。在今天的经文呢，我们会分三个段落来看啊。那第一个段落呢，我们会从这个26节去看到37节。我们翻到以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请同桌到我们一起同桌看过来。你在这一节我们看到什么？他讲了一些事情，就是说主耶稣他预告，他要预告说门徒怎么样，会背弃他，会背弃他。然后呢，主耶稣他自己会从死里复活，他要受害，然后从主里复活。那最后很特别是什么？他预告彼得要几次不认他，要三次不认他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啊。他们唱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耶稣他们说：“你们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妇人。”羊就分散散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：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能。耶稣对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夜里，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却极力说：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，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这个是讲到说，他们吃完逾越节晚餐以后，他们吃完逾越节晚餐以后，然后他们就唱诗出来，往橄榄山去。 他们唱的诗啊，在犹太人的传统啊，饭前他们会唱诗篇113到115，那饭后他们就是唱116到118。记得这些诗篇怎么样？他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啊，把一切荣耀归给神，感谢神对他们的拯救，对他让他们能够抬起头来，能够胜过什么四维的仇敌。那橄榄山，他们就往橄榄山去。显然，橄榄山是耶稣常常带门徒去祷告的地方啊。那在橄榄山呢，他们其实离就在耶路撒冷的东边，在耶路撒冷东边。他们出了耶路撒冷城以后呢，只要走大概15分钟就可以到橄榄山。所以他们是什么？一路唱着歌，在星光之下啊，唱着歌啊，往橄榄山去。但是很不幸的，耶稣。大家很高兴的吃完逾越节晚餐以后，耶稣竟然对他们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你们怎么样？都要跌倒，你们都要跌倒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已经说，因为圣经已经说啊。他说什么？我要击打牧人，牧人是谁？就是主耶稣啊，牧人就是主耶稣。然后谁就分散？羊子是谁啊？啊，在这个时候当时他的门徒啊，因为只有门徒跟着他，羊就分散。好。但是我复活以后呢，要在你们往加利利去，所以他这个这第一段，所以可是彼得说什么？他讲众人是指谁啊？他周围那些门徒，我不会别的。你们知道马可福音是按照谁的口述写下来的吗？马可其实就是彼得的书记一样啊。当彼得在讲到的时候，马可帮他翻译成什么？这个拉丁文啊，因为那时候是罗马帝国，所以马可是帮他翻译，是他的书记，所以彼得自己记得他当初讲的话，他自己在讲啊，所以他非常清楚，他说众人睡觉，我总不能。那耶稣跟他说什么？就在今天夜，你才刚刚刚讲完话，就在今天夜里，七窍两面已经，你要三次不认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啊。好，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什么？彼得。耶稣讲完这话以后，彼得说什么？提议说：“我就是必须和你什么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”那当其他当犹大那时候已经不在他们中间，所以其实11个门徒跟着耶稣在走，因为犹大已经去什么去找了那些公会那些大祭司准备来捉拿耶稣啊。所以其他10个门徒听到彼得这样讲。你们众人都觉得我不觉得，那其他11个门徒服气不服气啊？当然不服气，所以其他门徒都同样的都说什么？他说就是与你同死，我也怎么样，总是不能不认你的时候，其他门徒怎么样？也说同样的话，他们也都说，就算跟你同死，哦，我们也总不会不认你，不认。那其实彼得勇敢不勇敢？如果你们再看的话，其实再看其他福音书，其实彼得还蛮勇敢的，在后面47节的时候。当人家来抓耶稣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有一个人拿刀，要保护耶稣基督，还砍了大仆人的耳朵。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这是死罪啊！所以其实彼得还蛮勇敢。可是我们看到说什么呀？血气之勇，这只是血气之勇啊！所以圣经告诉说，人的义呢，其实不能成就神的义，那都只是什么？血气之勇，血气之勇怎么样？我们都还是会跌倒。我们会继续再看啊，所以如果今天周报大家有那个假意的话，你们可以拿出讲到大纲啊，那第一个空格，你可以把这个神的意可以给它贴上去。人的意呢，不能成就呢神的意啊，因为呢，使徒保罗也在跟我们讲说，在我里头，因为我们说在那个肉体当中，什么叫肉体？肉体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，这个叫做肉体啊，就是在肉体之中呢没有良善。没有良善，立志行善，由得我。我们都，你是不是常常立志？我们每个人都说：“哎呀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？”我这礼拜今年开始，我一定要把圣经全部从头到尾读完一遍。我们可能每年都立了同样的志的，可有多少人真的有完成的？啊，所以呢，立志行善呢，由得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，可是怎么样？常常什么行出来怎么样？由不得我啊！我真是苦啊！我说我真是苦啊！但是他说什么？他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就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肉体的捆绑啊！真的是靠着这个圣灵呢，可以来得胜啊！可以靠着主耶稣来得胜啊！可以靠着主耶稣来得胜。 所以呢，常常我们看到说，我们真的在遇到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其实都跟这个门徒一样，我们都会受到什么困难跟试探啊。那所以圣经说，他说自以为站得稳的啊，自以为站得稳的更需要什么谨慎。所以当彼得说就是与你同死，我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其实这个时候呢，彼得呢自以为站得稳，然后呢，通常呢都最容易跌倒。自以为站得稳就会跌倒，所以真的我们不要去随便的说，哎呀，反正我不会跌倒，我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。其实这个危险不危险？这又中了什么魔鬼的诡计啊！特别是弟兄姐妹，弟兄做弟兄，我们更要谨慎小心啊！因为这个世界上面太多引诱试探我们的东西，常常让我们跌倒啊，常常我们跌倒。好，可是呢，他说你所受试探，我们是因着神的信实。因着神的信实，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，他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叫我们怎么样，可以忍受得住。啊，要忍受得住容易不容易？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我们都会面对各样的困难。有的时候我们最爱的亲人离世了，你说我们伤心不伤心？我们非常伤心。但是我们仍然靠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仍然有盼望。因为呢，他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，能够可以得胜，叫我们可以忍受得住。所以呢，主耶稣也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所以他为了我们所有的信徒，他在地上呢设立教会，设立教会就是避免我们跌倒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说，很多教会没有牧师，很多牧师没有教会，这也是很不幸的事情啊。因为呢，神其实设立教会的目的呢，他在教会里面什么？他说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、有牧师跟教师啊，为的是要什么？成全圣徒啊，然后呢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谁是基督的身体？就是教会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不是建筑物，教会是谁？教会是每一位所有我们在当中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群体啊，这是一个教会。所以教会指的是什么？是我们信徒，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信徒。所以在第一段就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盼望是在谁身上？是在那个主耶稣说我要复活，我要复活。然后呢，他说什么？我要在你以前往加利利去，因为我们看到说门徒当主耶稣被捉拿以后，门徒都四散逃跑。所以主耶稣事先跟他们讲说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复活。主耶稣再次提醒门徒，我是那位复活永活的主，而且要在你们以前去到加利利。为什么他要去加利利？他叫门徒也去加利利，可是耶稣要先去，因为加利利是当初门徒呼召这些，这是耶稣当初什么呼召门徒的地方。耶稣在那里教导他们，耶稣在那里差遣他们出去传道，就在哪里？就在加利利。当这些门徒他们在耶路撒冷跌倒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来，回到当初我呼召你的地方，让你们怎么样，可以重新的再一次的被建立。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三次不认主的耶稣，主耶稣也问他三次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。所以呢，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主耶稣继续把这个使命赐给他，跟他说什么？你喂养我的小羊。所以主耶稣呢，他甚至再一次的重建门徒的信心，让门徒都可以什么坚定的来跟随他。因为在这个之前什么，那个门徒说，我们刚才打鱼去，又回去什么，忘记了他们神呼召他们的使命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来回到起初的爱心，我是怎么被呼召，我怎么得救，我是怎么得救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服侍主，同心合意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来什么服侍主，服侍神，服侍人。好，所以在第一段呢，我们真的就要把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盼望一定要放在主耶稣的身上。因为什么？人是什么靠不住，人都是软弱的，我们人的软弱只有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我们靠的是我们永活复活的主耶稣，是我们真正的盼望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三十二节啊，我们一直要念下去啊，来看到就是在这一节，我们这一段经，我们看到 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，我们从这边开过来念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跟我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出去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”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祷告说：“倘若可行，便叫那石头过去。”他说：“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黑暗，肉体却软弱。”耶稣又去祷告，说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睡吗？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看人子仍然在罪的时候起来，我们走吧，看看那卖给我的人子。”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就好像耶稣靠近十字架什么越走怎么样越近，越走越近啊。他在这里提到一个克西马尼啊，克西马尼。那其实克西马尼，它其实翻译它取自原文意思就是说，那个压榨橄榄油成为油，压榨橄榄成为橄榄油，是这个意思，是榨油机啊，是一个榨油机。那因为他们去的是什么？是叫做橄榄山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橄榄山上面一定有什么？很多橄榄树，所以那边当然有一些做橄榄油的油坊啊，油坊。克西马尼园呢，他们大部分相信就是说在。这个橄榄山的西边哦，它其实就离这个耶路撒冷很近，所以在橄榄园呢，其实就是面对的什么耶路撒冷。然后在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到了橄榄园，他带又带了，他叫其他门徒呢跟在橄榄园的门口，然后呢，他又带了三个，什么？我们常常看到这三个门徒跟他一起上山哦，跟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，就什么彼得、约翰跟雅各啊，又带他们进了园子。然后呢，请他们在那边什么等候啊，警醒等候，在那边等他，等他，因为呢，耶稣要去祷告，耶稣要去祷告。那在这里呢，耶稣说他趴在地上啊，他俯伏在地上。那其实，在路加福音啊，他跟我们说，耶稣在祷告的时候，他什么？那边形容的更贴切，就是说他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出什么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看耶稣的祷告，他真的是什么何等的情辞迫切。在这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祷告什么，这边也在教导我们祷告真的要什么情辞迫切啊。那在路加福音他也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也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，他说有一个人他半夜敲他邻居的门，要他跟他来求饼，因为半夜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朋友来到他家里，可是他没有饼，所以他就跟那个朋友求饼。但他的邻居又跟他说：“我跟孩子都已经上床了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再下床了。”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他什么情辞迫切的直求啊，就是邻居有不把饼给他，邻居就把饼给他了啊。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祷告的态度，第一个就是什么，要是情辞迫切来直求，把我们心中所告诉坦白的、毫无保留的什么。告诉供应我们一切的神，来告诉那个爱我们的神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又教导我们说，他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怎么样？祈求就怎么样，给你们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”那这句话呢，其实很特别，在这边讲了几次，重复了讲了两次，重复讲，可见这是多么重要。虽然天父都知道，就好像我们父母。对小孩子要的东西我们知不知道？我们都知道，可是我们很希望他自己什么开口来找我们，跟我们说他要什么，我们都很希望他来跟我们保持一个什么亲密的关系，让他们很愿意来告诉我们他们心中所想要的东西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常常用祷告什么可以让我们的天父心里得到满足， 即使他都知道，但是他我可是主耶稣提醒我说，我们要祈求，他就给我们啊，寻找就凭借后门就开了。当我们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来找谁？我们当然可以找我们周围的人，可是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还是要把一切大小事情都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祈求啊，祈求。那主耶稣第一个祷告，我们说要情辞迫切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？主耶稣跟这个门徒说什么？他第一次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。”所以主耶稣跟门徒，你看，他几乎完全表达他内心的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即将走上十字架，走上十字架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。但是耶稣也知道，当他背负全世界人的罪孽的时候，怎样？圣洁的神也要离开他，圣洁的神也要离开他。所以主耶稣他心里忧伤，不只是他肉体上的痛苦，而且是他知道天父因着他背负世人的罪，圣洁的父亲在那个时候也必须要离开他，他为这个忧伤啊，他几乎要死。所以他叫门徒跟他一起什么警醒，在那边等候祷告。所以他再次提醒我们说，我们祷告还要保持一个心态，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。我们都习惯了一祷告就希望什么立竿见影，马上就要看到果效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我们忘记了神有神的时间，神有神的时间啊！他甚至紧在那边等候，紧祷告。所以很不幸的是，耶稣在祷告，门徒在干嘛？就他们睡着了，就他们睡着了。那这个彼得显然是带头，因为每次都他在讲话，所以当耶稣跟门徒对话的时候，常常跟谁对话，叫谁的名字？在那边我们也看到啊，直接叫彼得啊，彼得啊，西门啊，也是彼得的名，他不叫彼得啊，他叫西门，这是他原来的名字。因为彼得是磐石的意思，应该是不会睡觉啊。在这时候呢，显然耶稣也说：“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，我叫你在那边等候，在那边警醒，您到这个关节点。”你还在睡觉，你还在睡觉，你们都要跌倒。他已经跟他说：“你们要跌倒，啊，你们还在睡觉，啊，不能警醒片时吗？”他说：“总要什么，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然后最后他说什么？你们怎么样？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主耶稣再次提醒我们，很多时候。我们心里愿意，但怎么样？我们的肉体软弱，我们会不会害怕？我们会有害怕的时候，啊，都会有害怕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警醒祷告，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神，而不是看我们周围的环境，而不是看我们周围的环境。所以呢，在这不停的提醒他们警醒祷告，因为只有警醒祷告说什么，就让我们才不会落入迷惑，我们会落入试探。会犯罪都是什么？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祷告。当我们忘记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会落入试探跟迷惑啊，落入试探跟迷惑。你们想想看，如果当初门徒真的有听耶稣话、精心祷告的话，他们会不会背弃耶稣？彼得会不会三次不认主？啊，我相信不会。很不幸的是，彼得睡着了，啊，彼得睡着，所以灵里的软。他让他的肉体的软弱取代了他心灵里的与神的关系，所以他软弱。所以第二个我们祷告态度，我们就常常要等候神的时间，然后呢要警醒，警醒到我们呢不落入试探跟迷惑，否则我们会什么？祷告的时候都是充满了抱怨，跟神抱怨，不是，神有神的时间，神有神的方法。我们要相信神的方法远超过我们想要。我们找到他们跟神说：“我想要什么？”是不是这样？我想要什么？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：“我们祷告的目的是干嘛？是什么？愿主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。”这是耶稣教导我们，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要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而不是什么要神啊！你为什么还不答应我跟你要求的？不停的祷告。到最后呢，甚至到了一个丧气的态度啊！所以这位他其实提醒我们说，祷告的目的，当我们进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目的是什么？让主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看耶稣他祷告，第一个他说：“阿爸父啊！”这个在 当时的以色列人根本不能用这个话对父神祷告，因为阿巴是小孩子叫自己的父亲，那神对以色列来讲什么？至高的神，在天上的神，这么尊贵的神，他怎么可以用我一般好像我自己父亲这样的叫法？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神是可以值得，可以让我们去亲近他的，神也喜欢我们跟他亲近。所以呢，主耶稣用阿巴父啊，他说在你凡事都能，他说求你将这杯撤去。这个杯是什么杯啊？这个杯已经不是在逾越节晚餐那个喝的酒的杯，这个杯代表神的什么？烈怒审判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这个杯现在临在谁的身上？要临在谁的身上？要临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要为我们什么？背负所有的罪孽啊！他说，主耶稣说，在父你凡事都能。他说，求你将这个杯，不要让这个世人的罪都摆在我身上。我知道你可以做到这一点，但主耶稣的求是说，他说不要什么按照我的意思，按照谁的意思啊？要按照父神的意思啊！这里提醒我们说什么？主耶稣他非常清楚，他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要背负我们世人的罪债啊，来拯救我们，让这个救恩可以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说，我们一定要警醒祷告，才能使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有面对一些困难跟试探，是不是有一些你知道不该去做，可是你知道你不做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。真的恳求主，让我们警醒祷告，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，让我们什么？让神的旨意成全，而不是为了我的利益啊，而为我的利益而去做那些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。在这里，我们也看到，耶稣有个门徒，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他怎么样？他出卖了自己的老师啊，出卖了自己的老师。所以接下来，就在耶稣跟门徒说话的时候呢，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这时候呢，指出他的名来，叫什么？叫犹大啊，叫犹大。还有呢，他带了许多人，带着刀棒从祭司太文长老那里来，就是他们那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，他们这些工会，他们有工会啊，祭司长和文士那里跟他同来。这个卖耶稣的人啊，这个卖耶稣的前面一讲，他就是犹大啊。他说曾经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什么？我与谁什么亲嘴？他说什么？谁就是他？他们要抓谁？他们要抓耶稣，他们要抓你。那他说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。你们把他拿住，牢牢靠他的带去。那犹大来了就怎么样？他跟谁亲嘴？他真的跟他的老师来亲嘴啊，拉比，然后跟他亲嘴，他们就下手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？这个犹大居然借着他跟主耶稣那种亲密的关系，你想他跟随耶稣已经超过三年了，天天的生活在一起，甚至于我们上礼拜弟兄也告诉我们说，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耶稣什么为门徒洗脚，耶稣有没有洗犹大的脚？耶稣也洗了犹大的脚，耶稣也洗了犹大的脚。耶稣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？他也知道，他还为他洗脚。就是犹大怎么样？借着他跟耶稣特别的关系，他知道耶稣会去哪里，竟然在这个时候来出卖他的老师。因为本来犹大尔，本来这个祭司长跟文士他们不想要过节之后才下手捉拿耶稣，可是呢，因为犹大偷偷的在这个人在不惊动其他人的时候呢，来把耶稣来捉拿，而且呢用了什么暗号？耶稣亲嘴，这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！居然跟耶稣亲嘴，你会跟谁亲嘴？这只有你最亲近的配偶能跟他亲嘴，他居然就这样来出卖了他的老师。你想耶稣的心是何等的伤痛？如果你是耶稣，你的为什么是何等的伤痛？然后呢，我们刚看了。这个旁边站一个人，其他的文书告诉我们说是彼得啊，他拿刀啊要来保护耶稣，当然耶稣就请他收刀入鞘啊，因为这个动刀剑的人呢一定被刀剑所杀。 然后呢，耶稣就对这些捉拿这些来捉拿他的人说：“你拿我好像捉拿强盗吗？”他们居然把耶稣当作一个无十恶不赦的强盗，这就让我们想到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左两边什么有强盗，因为十字架是对那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最残酷的刑罚，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你们捉拿我，如同捉拿强盗吗？我难道是强盗吗？我是来教导你们什么？是上帝的真理。”你们居然把我当强盗一样的捉拿，但是他说这世界的成就什么，为要应验什么经上的话，主耶稣愿意顺服。什么叫经上的话？就是神的旨意。主耶稣说不要从我的意思，但从你的意思，他要让神的话能够应验，能够成全在他身上。然后那些原来睡着的门徒，这时候什么？大概都被吓醒，这么多人来抓耶稣，都被吓醒。然后他们的直觉反应就是什么？逃之夭夭，马上逃走，因为老师被抓了，他们一切的盼望、希望都没有。那有一个少年，据很多解经家讲，可能就是马可，他那时候是很年轻的人，他其实原来起先并没有，可能没有跟着十个其他十个门徒跟耶稣去这个橄榄。这个马克西马尼，可是他好像听到城里有骚动，知道有人要去抓拿耶稣了，他就从睡梦中起来，就披着一件麻布，可能当时的睡衣，就跑出去了。就是呢，当门徒都跑掉以后呢，这些抓拿耶稣的人，他们想要当场还是要抓一个见证人，所以他们就看到马可就抓他，就呢，连马可他也吓坏了，他就把什么抓了他衣服，他就把衣服一丢，他也赤身逃走。赤身道，所以福音书真的赤赤裸裸的把我们人的罪恶跟软弱怎么样，毫无保留的显露了出来，毫无保留的显露了出来。特别是什么？彼得在回想这段事情时，你想他的心里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？然后呢，马可他自己就是那个逃走少年，这是他写，他要把这些都写下，这都是他写。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心真的比万物都复杂，人心真的比万物都复杂。看到犹大这样的卖主用亲嘴来出卖了他的老师，所以呢，人心比万物都复杂，坏到极处谁能识透？但是在神他有最终的审判，他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心肠的，他都要照我们所行的各样的事情来报应，都要来做最终的审判。所以呢，主耶稣说，他说他的受死跟复活，其实早在七百年前，好几百年旧约的圣经都指向耶稣基督，整本旧约圣经都指向耶稣基督。他是说呢，你们如同像拿强盗一样来捉拿我，他说呢，这些呢都是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譬如。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，我们起来念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八节，他说他
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的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得担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都如那样的错意，个人偏心及己悟，也不要把所有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
主耶稣为了我们，让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让他背起他，让他来领受这个神烈怒的杯。这些都是圣经，这个以赛亚书是写在主前七百年前的时候，七百多年的时候，所以那时候就已经说主耶稣这些事情都要发生在耶稣的身上。然后呢，圣经也同样的，以赛亚书他也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怎么样，绝对不会突然返回啊。他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耶和华他既然用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，神他 他拯救我们的方式是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，因为他知道怎么样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我们自己，只有他的，所以他必须在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。他说他就像这个雨水怎么样，从天而降并不反，却滋润地土。没有雨水的话，我们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干死，我们都要干死。他呢，当雨水降到地上的时候怎么样，滋润地土，实际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有粮啊，使药吃的撒种的有种，使药吃的有粮。若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们能存活吗？人们有付钱让买水吗？你看那个雨水降到大地，哦，让万物生长，都是我们白白领受，哦，我们白白领受。他说：“我口里所出的话呢，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主神所要指定主的旨意，必定的啊，要成全他的话呢，绝对不突然返回。”所以，我们常常要阅读神的话，让我们可以明白主的旨意，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按地。效法耶稣基督，不但我们等候警醒，我们什么切实恳切的祈求，我们也要怎么让主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啊？好，所以呢，真正的跟随呢，必须要认识我们跟随的对象。当我们不认识我们跟随是谁的时候，遇到任何的患难逼迫时候，我们呢就会逃走啊。因为为什么我们看到彼得？他怎么逃走？他也逃，当然他也逃走啊。他曾经说你是基督，但是你们认为他真的认识耶稣吗？当然，这个主耶稣说什么？是父神感动你，是神的感动让你说出这句话。因为呢，马上当耶稣说我要受死，他说你绝对不可以。主耶稣马上责备彼得说：“退到后面去吧，这是撒旦的作为。”因为我们人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什么？我们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，啊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今天是，当然我们知道今天什么日子，你们都很准时的出现，啊，表示你们知道，啊，好像我没有看到有人提早一个钟，有没有人提早一个钟头到？啊，没有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是冬令时间的开始，日光时间结束。可是今天也同时是什么？同叫做全球一起为受迫害的教会的祷告日。啊，就是为这个 persecuted church。那在世界有很多地方啊，当然我们在这边是非常幸福，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天主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地方呢，很多的教会都受到逼迫啊。那在奈及利亚有一个教会，这个牧师呢，他名字叫做三贝，他就是叫礼拜天，他的名字叫做三贝，这是一个在奈及利亚。一个浸信会的牧师，在那边呢，因为有很多回教徒，他们所住的地方刚好在回教徒的旁边，所以有一次呢，那个回教徒就来了他们的教会，把他们教会烧掉，甚至把牧师的家都烧掉，那那一天呢，牧师他刚好在外面探访，等到第二天主日敬拜的时候呢，因为他们的教会已经被烧掉了。所以他们就在教会的附近找一个地方，他们可以去拜的地方。啊，他们教会已经全部被烧掉。他就跟弟兄姐妹说：“我们要为这件事情来感恩，好，第一个，他说我们教会的会友没有杀过任何一个回教徒，因为在他教会跟家，他自己的家被烧的时候呢，他正在外面，那个村子的人都谢谢说这个教会。”不但没有向那些回教徒来逼迫他们，而且常常帮助他们。这个教会呢，从来不去做杀人的事情，因为杀人就是一禁止啊。他们从来不杀基督教徒，即使基督教徒常常来什么欺负他们、压迫他们。第二，他说我感谢神没有烧掉我的教会。会众说：“哇，我们的教会已经被烧掉了，怎么叫没有烧掉我们的教会？为什么？”他说他烧掉的是我们的建筑物，不是我们的教会，因为教会指的是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。在这次事件当中，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失去了生命，然后第三，他说第三件我要感恩的事情，说 他们烧的是我的家，不是你们的家。他烧的是我的家，不是你们的家。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？因为他说，借着这次他把我的家烧掉，把我所有东西烧光以后，我现在才能体会你们过去家被烧的情形是怎么样。因着这件事情，因着我所经历的，让我可以学习怎么样的更多体会到你们的心情，让我可以知道你们的困难，让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牧师。这是他的感恩。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们再次看见说，真的神在教地上为我们赐下教会，让我们呢不但是让我们行事为他，正特别在腓立比书，当保罗在监狱当中，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，这是他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。他说他写信给这教会说，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而且当我们在一个教会一个团体的，他说什么，我们同有一个心智，我们才可以什么站立的，在受逼迫的情形当中，我们仍然可以什么赞美神、敬拜神、感谢神、感谢神。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，这证明他们的疼人，也证明我们得救是出于神。真的让我们在遇到各种患难试探的时候，让我们可以让别人看出我们是有神同在，我们是有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可以让我们胜过这世上的一切患难，一切的患难。所以在马可福音我们前面说啊，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跟着他的身上来跟随。我们追求的不再是我们肉体的生命，而是一个跟神连接属灵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。这个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就算赚得了全世界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那不就会如同一个什么行尸走肉一样？我们的生命仍然是没有意义，只有与神同在，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，才有真正的意义。让我们再一次用回应诗歌，我们再一次一起同声开口来唱：主耶稣，我爱你。